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十一集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黄霸天的第二个女儿黄冬儿。黄冬儿脸色顿时通红，羞涩一笑，就转过身去，快步走入了一条小巷子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
向风忙追了上去，旋风跟在他的身后。
我就无意之中看见你的吗？
黄冬儿看两边没人才站住了，低下头嫣然一笑。实际上他这些天一大早都在城楼上，以看风景为名，实际上是在等向风的出现。今天向风进城的时候他就看到了，只是悄悄跟在向风的身后，等他卖了猎物才来喊他。向风自然不清楚这些，还以为是偶然遇见呢。
这是旋风呀？黄冬儿问向风。
你也知道旋风？
向风奇怪地道。
那天你不是这么喊他的吗？还是他拦在车前呢？
黄冬儿抬头看了一眼向风，柔声道。
对呀。
向风点了点头。
旋风能听懂你的话吗？
黄冬儿好奇地问。
当然能，旋风可不是一般的狗，旋风。
向风向旋风招了招手，旋风就一声不响地走到向风身边，一双眼睛警惕地注意着黄冬儿。
旋风，冬儿是我最好的人， 你可要对她好，她说的话也就是我说的话，明白吗？
向风蹲到旋风身边，一只手揽住旋风的脖子对他说。黄冬儿也蹲在旋风面前，更是惊奇。
难道我说的话旋风也能听懂？
能。
向风掷地有声。
黄冬儿感慨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向风骄傲地一笑，
我是最好的猎人，旋风是最好的猎狗。
吃饭没有？
黄冬儿问向风。向风摇了摇头，
还没来得及呢。
我请你吃吧，凤凰县城里有好吃的杂酱面、凉粉。
黄冬儿微笑着道。
我请你。
向风不由分说，带黄冬儿进了一家饭店，点了一大堆面条、凉粉，还切了三大盘牛肉，一盘给旋风，一盘放在黄冬儿面前，一盘放在自己面前。黄冬儿别过头去偷偷的笑。吃过饭之后，黄冬儿带向风去茶楼里喝茶看戏。向风不喜欢喝茶，但戏看得很来劲儿，因为那戏是说的岳飞精忠报国、英勇抗金的故事。听完戏之后出来已经是下午了，两人又进了小饭店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向风忽然问黄冬儿，
岳飞为什么要抗金？
黄冬儿认真地想了想问他，
如果有土匪要来打你们凤凰寨，你会怎么样？
向风拍案而起，
老子我第一个不答应，和他们拼到底。
岳飞就是你，金兵就是土匪，这下你明白他为什么要抗金了吧？
黄冬儿打的这个比喻很好懂，向风一下就明白了。
我晓得了，岳飞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。
对，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侵略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。黄冬儿耐心地给他讲了一遍，向风对黄冬儿更加钦佩了。黄冬儿送向风出城的时候，让他在一棵橘子树下等自己，他要回家一趟拿点东西。向风不知道他回家给自己拿什么，也就坐在树下耐心等待。黄冬儿很快就赶了回来，手里多了一个布包，打开一看是一双布鞋。老实说，这双布鞋做得很难看，绝对没有向玉凤做得好，更没有凤凰寨的女人们做得好。
我给你做了一双鞋，你看合不合脚？
黄冬儿含情脉脉地说。
合脚？
向风穿了一下不大不小刚刚合适。黄冬儿微微一笑，我就看了你的脚，凭感觉做的，这双不太好看，下一双一定好看了。
好看，
向风心中乐开了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黄冬儿慢慢站了起来，向风蹲在地上对旋风招了招手，旋风就来到他身边。向风抱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耳朵边叽里咕噜说了一阵，才露出了笑脸。
冬儿，以后旋风就跟着你了，如果有人敢欺负你，旋风会保护你的。
什么？黄冬儿吃了一惊。
你不喜欢旋风吗？
向风也吃了一惊。黄冬儿连连点头，喜欢。向风才放下心来。
那旋风就跟你了，这是我送你的信物，你不能不要。
我要，可你不，你不是要打猎吗？没有旋风你怎么打猎呢？
黄冬儿有些不安的道。
哈哈，放心。
向风哈哈一笑，
天下没有我打不了的东西。
两人依依惜别，向风走远之后就忙把脚上的鞋取了下来拴在腰带上，他舍不得穿这么好的布鞋。黄霸天有三房太太，黄夏和黄冬儿的母亲已经病逝，现在还有二妈和三妈，两人无出。大婶是黄霸天的弟弟黄天成的第一个老婆，住在黄家后院。黄夏和黄冬儿的日常生活打理是一个叫王六姨的中年女人。王六姨是黄冬儿母亲的堂妹妹，家族曾经也兴旺过，但后来遭了匪患，家族几乎灭尽。王六姨当时正在黄家照顾两个孩子，幸免于难。而今王家就只还有几间没有被烧毁的瓦屋了。王六姨生得漂亮，没有嫁人，黄霸天若干年前曾经起过坏心，想纳她为小，但王六姨坚决不从，以死明志。黄霸天良心发现，居然放过了她。王六姨也没去处，一直留在黄家，偶尔会回家看看，无怨无悔。黄冬儿母亲病逝得早，全是王六姨照顾大，对她就仿佛亲生母亲一般依恋。黄冬儿的一切自然不会隐瞒六姨。黄家后院看门的是黄大强和黄铁，是黄霸天的族人，都是对黄家忠心耿耿的壮丁，他们自然不会阻拦，更不会过问黄冬儿的进出。但黄冬儿带回家一条狼狗却吓了两人一大跳。黄家的狼狗不少，如果黄夏带十条狼狗也没人感觉奇怪，但黄冬儿带条狼狗那就非常令人奇怪了。他叫旋风，是来保护我的，你们以后看到他就和看到我一样。黄冬儿温柔善良，黄家的人上下对他印象最好，他说什么这些壮丁自然相信什么。黄冬儿带旋风回自己的闺房，六姨正站在房门口等他。冬儿，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哎呀，哪来的狼狗？
耶，人家不是狼也不是狗，他叫旋风。黄冬儿扑入六姨的怀中撒娇道。
他会不会咬人？
六姨惊魂稍定。
会，但他很听话，也听我的话。
黄冬儿蹲下身对旋风招了招手。
旋风到我这边来，这是六姨，和妈妈一样，你以后也要听她的话。
旋风果然走到黄冬儿身边，摇晃了几下尾巴。六姨惊讶地道，
真的听得懂人话呀，我明白了。
黄冬儿羞涩地笑了笑。原来黄夏和黄冬儿遇险被救，向风兄弟抬熊进黄府的时候，六姨也偷偷地看了兄弟两人，六姨眼中闪过幸福的光。
是哪一个？
黄冬儿想了想。
六姨，你觉得弟弟怎么样？
六姨点了点头。
弟弟
相貌英俊，谈吐不俗，文武双全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和你简直是天生的一对，地设的一双。
黄冬儿淡淡一笑。如果是哥哥呢？
六姨更是神采飞扬。
哥哥虽然文化少点，但堂堂仪表铁骨铮铮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能担当的大丈夫。
黄冬儿低下了头。
六姨，如果是您，您喜欢哪一个？
六姨也蹲在他身边，揽住他的脖子，搂在自己肩膀上，爱怜的道：
冬儿，不管你喜欢哪一个，只要你快乐，姨妈就快乐，懂吗？
黄冬儿点了点头，眼泪忽然夺眶而出。
哥哥。
六姨只把他搂得更紧。
这是一个好男人，虽然现在穷点，但一个男人只要有担当，爱自己的妻子，就是一个好男人。
从此旋风就住在了黄冬儿的闺房，他用凉席为旋风做了一个床。向风进城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而他打的猎物也越来越多。他和黄冬儿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黄冬儿一大早就会和旋风在凤凰县城的城楼上等待，只要向风一来，旋风远远就能发现。每一次旋风一旦出现在向风的面前，向风总能在后面看到穿着美丽衣服裙子的黄冬儿嫣然如花。向风平时是不穿鞋的，只有和黄冬儿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会把鞋子穿在脚上。他害怕穿坏了黄冬儿辛辛苦苦做的布鞋。
向风，山上打猎是怎么样的？
有一次黄冬儿好奇地问向风。
打猎是男人的事情，
向风说。
我想去看看。
黄冬儿更好奇地道。
不行，
向风摇了摇头。
我姐姐说她就上过山打过猎，姐姐能上山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你一定要带我去。
黄冬儿倔强地说。
好吧，不过这次你不能走太远，我们就到凤凰县城的后山转转，等以后我带你到山的深处去看看。
向风道。两人手牵着手上山，旋风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。黄冬儿对山里的一棵树、一丛草都充满了新奇。当然向风也只是陪他到山林里逛逛，自然是不能打到猎物的。砰砰两声，树林之中传来枪声，旋风立刻警觉地竖起耳朵，并望着向风。
什么事情？
黄冬儿脸色微微一变，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向风几步。向风从枪声判断，这是步枪发出的声音，不是普通的猎枪，而且不止一把步枪。难道是土匪？这里距离凤凰县城这么近，应该不会有土匪。
别怕，
向风冷静地道，
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
黄冬儿点了点头，心中平静了很多。
旋风，你保护冬儿，我上去看看。
向风抬头一看，脱了鞋子别在腰上，手脚并用，嗖嗖嗖，很快就爬上了树梢，循着枪声传来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很快滑了下来，对黄冬儿说，
应该是城里的人在山林里放枪。
黄冬儿笑了笑，他们不是打猎吗？
向风不屑地冷笑了一声，
他们能打什么猎？打几只兔子、野鸡，那就不叫打猎。
在向风的心中，只有打野猪、黑熊、豹子之类的猛兽，那才是打猎。黄冬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我不想在山里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他其实是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向风虽然勇敢，但毕竟一人势单力薄。向风也明白他的用心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两人慢慢往山林外走，后面忽然听到人的说话声和喊叫声。旋风走在后面，低声吠了一声。向风回头一看，已经可以看见四五个穿黑衣的人端着步枪正向他们冲了过来。
站住，什么人？
步枪栓拉得哗啦哗啦直响。向风只是一声冷笑，若无其事，并把黄冬儿往自己身边拉了拉。 而旋风也是站在向风身边一动不动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